谭嗣同和梁启超听杨言也听不下去了，一回头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那梁启超多聪明，一看就明白十之八九啊，罗英收下吧，既然曹小姐有这份圣意，你呀就留下吧，别说别的了。谭兄你说呢？他跟谭嗣同商量，谭嗣同也不傻，尽管他是正人君子，可这一看这意思就知道曹梦兰别有用心。要说别的不太好听，罗英啊，谢谢夫人，收下吧。罗英明不爱要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勉强把表接过来给曹梦兰鞠了个躬，谢谢。曹梦兰这才乐了，心里说话，一回生两回熟，往后想方设法我得跟谭嗣同靠近，靠近谭嗣同就是靠近这个罗英，说什么这个孩子我也弄到手。其实这曹梦兰想的也不现实，罗英才十八，比他几乎小着十来岁，这事能行？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坏了，就听魏存元外面马褂鸾铃所响，紧跟着脚步声音杂乱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都别动，都不许动！”大伙一听这怎么回事？谭嗣同站起身来一看，坏了，为什么呢？来的都是官人，在头前走的是外国巡捕，有背着枪的，有挎着枪的，后边跟着中国的官员，很多人都挎着绿裤子腰刀，手里端着枪，整个把会场给封锁了。当中有个官看那帽子上四锦顶戴，腰里挎着刀，是个武官，能有四十岁挂零吧，两个眼睛倍儿亮，怀里头抱着大令。等来到会场的中央，往左右看看，这个会是谁主办的，负责人是谁？梁启超就知道有人给告了密了，赶紧就迎上去了啊，我就是负责人。这当官的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梁启超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毕姓梁，双名启超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梁启超很从容的把片子递给他，给当官的拿过来看了一眼，我说梁先生，你们开这个会跟当局打过招呼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们就敢开这个会吗？哎，你们开的是什么会？听说你们大放厥词，指名点姓，攻击朝廷，这还了得吗？你们知道攻击朝廷犯什么罪吗？来人！后边闯过一帮当兵的，把这姓梁的给我带起来。哗楞楞手铐子一响，过来就要带梁启超。谭嗣同着急了，想要过去营救，但是又无从下手，不营救眼瞅着朋友就要吃亏，事先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这么大个会议官府怎么敢来人？谭嗣同不知道，你看满清政府啊，越腐败越反动，他知道上海时务报专门鼓吹新政，专门在这块煽动民心，所以是格外的留神注意啊。跟租界地这些巡捕们，他们早都串通一气，陷害这些革命和维新志士，这是他们也事先有准备的。眼看着梁启超这要遭难，突然那日本朋友沈北 和那美国朋友贝利俩人站起来了。你看沈伟参加这个会议是道貌岸然，谈笑风生，但是对待官府这些人他就变了模样了，那小眼一瞪，脸煞白，大步流星来到这当官面前，用手往旁边一推梁启超：“梁先生，把事情交给鄙人。”说着话，沈伟瞅瞅这当官的，对不起，梁启超先生名义上主持这个会议，实质上这个会是鄙人召开的。这当官的一听，把三角眼一瞪：“你召开的？你是什么人？你胆子有多大？你是不是活腻歪了啊？说一说你的身份职业。”沈伟在兜里一伸手，把名片拿出来：“你看看吧。”这当官的拿过来，还没等看清楚那片子上写的什么玩意儿，再给沈伟把巴掌抬起来，啪，就这一嘴巴子，把这当官的揍的哎呦一声，就地转了三圈。他刚想发怒，有人认得沈伟，一拽陈寿昌的衣服：“老爷，大人，你消消气儿，您知他是谁？”“
谁？”“
沈伟先生，日本政府的代表。你要得罪了东洋人，你还好得了吗？”这陈的老爷一听是东洋人，吓得一缩脖子。当时那威风劲儿顺着泥丸宫揉一声就没了，当时就挫了半截。得罪得罪，沈伟先生，误会误会，我不知道是阁下主持的这个会，要知道吓死我也不敢。这个没办法，上峰机关有这个手令，兄弟身负此责，不得不走走形势。这您千万原谅，千万原谅。你们照常开会，我告辞告辞。沈伟还想揍他，被梁启超给拦住了。再看这帮小子灰溜溜夹着尾巴走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个时事探讨会结束以后，谭嗣同、梁启超回到下处，下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住的宿舍。谭嗣同是闷闷不乐呀，什么原因？就方才出现这个事儿，对他来说都有点扎心。他在想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，东洋人一说话就那么好使，满天的乌云一句话就散了？面临那么大的危险，一个嘴巴给打没了，为什么中国官府对待中国人这么专横跋扈，在洋人的面前卑躬屈节？什么原因？看来我们中国太黑暗太腐败了。正像陈少白所说，如果不把这个腐败的政府给推倒，中国人就没有好的那一天。所以他感觉到悸动和痛心，低头不语。梁启超遇上这个事儿多了，不足奇怪，他就解劝谭嗣同。等到第二天呢，接着个请帖，是那位女士曹梦兰来的，要在法国租界地最著名的巴勒门大饭店请客。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谭嗣同、梁启超一看就明白，是请他们吗？主要请罗英。谭嗣同一怒之下提起笔来写了个条表示拒绝，日后有机会再会。安下曹梦兰惦记着罗英暂且不提， 谭嗣同和梁启超在上海又奔走了半个月以后，突然接这个电报，这电报是从湖南打来的，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他们赴长沙要推行新政，电报写得非常恳切，一切的花销一切的事情由湖南巡抚衙门负责，两个人一商议都挺同意，这才起身赶奔长沙，到那儿受到陈宝箴严法到黄宗宪、学政江彪都来迎接了，把他们安顿到住处之后盛宴款待。在这里咱们要介绍一下这陈宝箴是怎么回事，他怎么那么热心于新政。原来陈宝箴在官场之中比较开明，想当年在中日战争之中他负责后勤工作，经常也到战场去亲眼目睹中国政府之腐败，受人家国外这些人的欺凌，他有一颗爱国心，恨不能一下中国能够富强起来，他对于新思想比较拥护，对于新政也乐于接受。可当初有旨无权，现在派了个湖南巡抚封疆大吏，是海外天子，大权在握，有了这个条件了，陈宝箴不能不利用。他和严法道、黄宗宪、学政江彪意气相投，几个人携起手来在湖南推行这新政比较好。现在他们想成立一个实务学堂，这也是在上海实务报启发下成立这么学堂，专门培养新人才，聘请梁启超担任总教习，谭嗣同身为教习，就把这副重担放到他们两个人身上，这两个人也乐于接受，从此以后在长沙就算定居下来。谭嗣同派出专人把夫人李运娘、易红都接到长沙，一家人又重新团聚。谭嗣同白天到实务学堂给学生上课，晚上专心写作，余暇的时间四外奔走，帮着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。时间不长啊，湖南长沙是风气大开，比别的省先进的多得多，这块成立了两座发电厂，这一有了电了，把一切东西都带动起来了。首先主要的街道有了电灯，晚上走道不至于摸黑了，凡是衙门、机关、学堂、报馆、大买卖家都装了电灯了。另外还用电磨米搅面，给群众也带来方便。在谭嗣同和梁启超的推动下，湖南长沙又成立了不缠足协会，号召女子解放，很多的女人可以脱离家庭前来上课，可以不缠足，这个事儿就算新鲜事儿。在一些人的眼光里看来，这是大逆不道啊！这女人不缠足，这算怎么回事？这女人在放着家务活不做，跑出外头讲课去，这怎么回事？很多人都看不惯，所以就称谭嗣同和梁启超是当时的怪人，认为他们大逆不道。谭嗣同听了这些话，付之一笑，根本不去辩解。他这实务学堂一共100多名学生，你别看学生不多，都是一些有志的青年。在这么多的学生当中，谭嗣同最喜欢三个人，一个叫林圭，一个叫秦鼎彝，另外一个叫蔡艮寅。谭嗣同真有眼光，这仨学生都算看对了。往后林圭、秦鼎彝 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参加武昌起义，那是暴打前敌两员虎将，投身于革命。这个蔡根银更了不起，以后改名叫蔡锷，在云南护国军率师起义，推倒袁世凯称帝的暴政。可当时呢，这仨人都年轻，最大的才17岁，他每一天都跟谭嗣同左右不离，对这位谭先生崇拜的是五体投地，赞成的人格是光明磊落，赞成的学识渊博，赞成他推行的新政好。人就是有感情的动物，学生跟他近，他自然不能例外。名曰师徒，实质上跟父子关系差不多少，再加上一个小罗英，每一天是左右不离。这一天谭嗣同教完了课，正回到屋里头休息呢，三个学生又来了，围着老师问天问地，问了很多新鲜问题，从国外问到中国，从北京讲到上海，从上海又讲到长沙，大家充满了信心，正在高谈阔论。突然外头一阵脚步声音，谭嗣同的好朋友唐才常在外边进来，手里面拿着一张纸，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推门进来就吵吵：“福生，福生就是谭嗣同的号，你看竟出了这种事儿！你看，这会儿刚在门口接下来的。”什么？谭嗣同接过来一看，闹了半天是一张接贴。那位说接贴是什么玩意儿？就好像咱们文化大革命当中那个大字报，不过没有那纸大。那个时候要发表个人的看法，也讲究贴到墙上，这名叫接贴。谭嗣同一看上的几句话：食物学堂，崇拜西洋，误人子弟，大逆不道，就这么几句话。在当时来讲，就这话不多，分量可挺重啊。本来有些顽固的人就看不惯这新事物，就把谭嗣同、梁启超称为怪人，恨不能都赶出长沙。偏赶在这时候，有人胆大包天，又公开贴出揭贴，这就是鼓动群众对食物学堂施加压力。谭嗣同没说话，分析了分析，谁干的呢？台长，你看见贴的人了吗？没有，我来前就能贴着。这一定是有人暗中鼓动，咱们一面报官，让巡抚大人知道，另外我们要认真调查，采访采访这是谁干的。好吧，特别这几个小年轻的气得撸胳膊挽袖子，什么叫误人子弟，怎么叫歪门邪道，哎呀，把这小子揪出来没个完。他们就明察暗访，没想到下星期在星期二这天，在街口那来俩人东张西望，瞅瞅食物学堂这没人，一个拿着酱子桶，一个拿着接贴，刷成酱子刚要贴，罗英在门洞就窜出来了：“别走了，小子！”上去一把底，趟一个扫堂腿，把贴的这位打了个跟头。拎酱子桶那位一看不好，撒脚如飞就要走，迎面被蔡根银给拦住了：“别走了！”咣一个通天炮，把这位打的妈呀一声，摔了个腚墩儿。就这么的把这俩小子全抓住了。罗英就说：“你们他妈净干坏事，前次就是你们贴的，走！”连推带拽把俩人拽屋来了。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唐才常都在屋里，一听外面一阵大乱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再一看把两个人推屋来了。这两个人鼻子眼都冒着血，呼呼直喘，怎么回事？报告老师， 抓住了，就这俩小子贴他，上回大概也是他们干的。说话刚要打，谭嗣同一摆手，别别别，不要打人，拿过毛巾来给他们鼻子的血擦擦，搬俩凳子坐下吧。这俩小子微怯的往四外看看，哎，不要怕，坐下吧。说实话，叫林圭给他们端过两碗水来。谭嗣同站到他们面前，你们俩叫什么名字？不要怕，说吧，不打你们。
我叫陈三儿，他叫陈六，我们是亲哥俩。
哦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我
说实话，别有顾虑，
我们是岳麓书院的学生。
学生？谁让你们到这贴这玩意儿？谁主持你们的？说。罗英一瞪眼，抓！妈不说实话，扒你的皮！
我说了，你们可别说我们说的。
不要怕，说吧。
叶立部叶子老爷叫我们干的，不干不行。
他说的是谁呀？叶立部是怎么回事？官名，这人姓叶，当过吏部主事，人送绰号叫叶立部，名字叫叶德辉。谭嗣同、唐才常这些人不听他的名字还则罢了，一听叶德辉三个字，又恼又怒。这叶德辉是什么人呢？在当时来讲是长沙的一霸，他是湘潭人，家里头家资巨富，幼年之间读书，光绪十八年两榜进士，清点的吏部主事，在京里头当了官。不过这个主事啊，按品级来说才正六品，这官是有职无权，尤其在北京那达官贵人、朝郎驸马、公伯王侯，那都拿鞭子赶他。这吏部主事那就像芝麻粒那么大。另外呢，也没什么外落，光靠着那点微薄的收入，叶德辉十分不满意，最后一赌气辞官不做，花了2000两银子又捐了个钦点4品，为了往上挪2品就花了不少银子，回到他的原籍。